有一天，佛陀吃饱饭了，那么他就惊醒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舍利弗就跟在佛的旁边，在佛的后面跟着佛惊醒。那么惊醒的时候呢，经过一个地方啊，飞了一个鸽子。那么这个佛的影像，他的身体的影像啊，那么照到鸽子身上的时候，鸽子感到很安详。那么等到舍利弗尊者走过去的时候，舍利弗的影像啊，去照到这个鸽子的时候啊，鸽子全身就颤抖。那舍利弗尊者就问佛陀说：“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”佛陀说：“你呀、啊，虽然是阿罗汉，烦恼的这个种子断了，但是你习气还在，你那个过去嗔恨的习气还在啊，所以使令这个鸽子颤抖了，害怕。”那么佛陀就问舍利弗说：“舍利弗，你用你的禅定呢、啊，去观察这个已经坐多久的鸽子了？阿罗汉的神通啊，八万大劫。那么这个舍利弗尊者一入定一观察，哎呀！”八万大劫犹为歌声的，他八万大劫都是鸽子啊。那么佛陀就叫他去观察，那你再观察他以后这个鸽子还要做多久？那么舍利弗尊者啊，在观察，哎呀不得了，他以后的八万大劫还是鸽子。佛陀说啊，这个鸽子啊，经过八万大劫以后，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然后坐到人间。听到佛法栽培的善根，慢慢下去证戒定慧，然后成就圣道。所以我们讲啊，八万大劫犹为歌声，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。这个劫的时间是不得了的数目啊，不是几年啊，几劫啊，就八万大劫啊。啊，就这个地方讲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恒言仗势直为自内我故，第七意识他恒常执着。在整个三界的生命体当中呢，有一个自内我啊，那么实际我们整个六道轮回啊，就是这样相续下去。但是觉得我就是鸽子的，我本来就是做鸽子的料啊。那么这鸽子结束以后，下次又做鸽子的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是说明第七意识在有漏位、未转一位的情况。那么若已转一呢，遍言诸法平等性质，言真俗故。那么如果是无漏位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时候。他能够第七意识就转成平等性质了，他能够普遍攀岩一切法啊。那么第七意识在有漏位置攀岩第八识的见分啊，那么转移以后他就普遍攀岩一切的那么色心诸法啊，平等性质言真俗故啊。平等性质呢，包括根本质跟后得质啊。那么根本质能够观察第一地空，那么后得质观察一切的缘起的差别相。那么三人分别出法相，一地一地而不动，遍言真俗二谛。他能够内心呢安住在毕竟空，但是呢同时能够观察诸法的缘起，啊，就是平等性质言真俗故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是说明第七是转移的情况啊，言比攀岩第八识啊，所以一比转言比呢，就是说第七是依第八识而升起，那么反过来再攀岩第八识，则为生命体的一个自内我。那么思量为性相，那么它整个功能就是思维度量，这是它最强烈的一个功能啊。那么当做它的内在的体性以及它的作用，它不管是体性跟作用都是思量。那么这个思量呢，我们看括号，如果是未转一位呢，它思量什么呢？思量所执我相啊，就人我相、法我相。那么一转一位呢，思量无我相啊，无我相是二空平等之理的。它能够跟二空平等之理相应的啊，那么这个是说明，那么第七意识的功能是思量，啊，思量，啊，有这个思量呢，在有漏位就产生我执跟法执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己三不断位次啊，那么整个八识的转移啊。它的关键就在第七识了，所以讲第七识染净一啊，染污跟清净的一识，它染污了八识都染污，它清净了八识都清净啊，所以整个八识的弧断啊，我们就必须从第七识来判断啊，它是在有漏无漏啊。成为数论云：此意痴别略有三种，一不得切罗我见相应，二法我见相应，三平等性质相应。 那么这个意就第七意识啊，这个第七意识的知觉的功能有三种啊，第一个不特觉的我见相应，第二个法我见相应，第三个平等性质相应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不特觉的我见相应。那么这种相应是哪些人呢？一切的一生二乘有学七地以前菩萨彼言阿赖也是其普特觉的我见。那么一切的凡夫众生呢，二乘的有学啊，出国二国三国以及大乘的七地以前的菩萨呢，那么这个第七意识都是攀岩第八识的阿赖耶识。因为七地以前的菩萨呢，他的第八识都还是属于阿赖耶的情况啊，那么他就攀岩跟阿赖耶的见分，那么升起普特觉的我见啊。这个普特觉罗怎么说呢？普特觉罗翻成中文叫做摄取趣，去就去向的去，就这个是比喻我们凡夫众生啊，烁烁的造业，那么烁烁的根据这个业啊，去趋向我们的果报，叫烁取去。烁烁的造业，那么依据这个业力啊，去烁烁的去取得果报，那这个果报是有漏的果报啊，那么就是烁取去啊，一次又一次的去造业，那一次一次的去得到果报。那么实际我们生命呢，就是生死浩然，永远没办法停止的，叫普特觉罗我见。为什么不讲人我见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体啊，我们不是只有做人道而已啊，有时候做鬼，有时候做畜生，有时候做天啊。那么这个我见呢，只是说你做人，你就执着人的我见；你做畜生，就做这畜生的我见啊。那么这个我见都是一地七识而引起的啊，叫普特觉罗我见。那么只要是七地以前的菩萨都有这个普特觉的我见相应啊，第七识有这种情况。第二个法我见相应啊，一切的一生二乘一切菩萨法空自果不现前位彼言一熟是其法我见啊。那么一切的一生就是凡夫啦，那么一切的二乘啊，二乘包括四果罗汉都包括了啊。那么一切的菩萨，那么一切的菩萨呢，包括等觉菩萨都包括了。那么这样讲的话呢，这三个字这样讲的话呢，就简单讲就是佛以，是佛以下了。一切一生，一切的二乘，一切的菩萨，就除了佛以外了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九法界众生呢，法空自果不现前位，彼言一熟是己法我见。那么这个法空自跟法空果啊，我们再说明，法空智是就因地来说，法空果是就果上来说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啊，我们是个凡夫啊，但是我们凡夫我们也能够学佛，我们也能够学习大乘经典，我们能够解第一谛，我们能够观察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无有自性，当体俱空，无我我所，我们能够升起般若的智慧。虽然我们的般若智慧很薄弱啊，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份力量。好像说啊，你在一个黑暗当中啊，你点了一个小蜡烛，虽然这个蜡烛光明很小，但是它本身的自体就是光明，就是一种智慧啊。你能够经常啊思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哎，这就是一种般若的智慧啊。一份的光明照破一份的黑暗，两份的光明照破两份的黑暗。但是呢，你这个还不是果上因地啊，你的波雷的智慧这个力量深度有这个深浅，力量有深浅，而且这个时间啊也不能够相续，有时候生欠题，有时候忘失真念，你又开始攀岩，攀岩又开始攀岩，又开始执着了。所以这个法空智呢，就着它的力量的深浅，就着时间来说都不圆满。那么法空果呢，圆满是佛，他能够真正照见无应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他的智慧啊，照破一切的执着，在时间上呢，恒常相续啊。那么只要法空智果不现前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法空智果是谁修的呢？第六意识修法空智果啊。那么只要第六意识他不跟法空智果不相应啊，彼言一熟识，那么这个时候第七意识他一定是攀岩第八识的一熟识。那么升起法我见，升起一定升起我执的法执，一定升起法执。 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就牵扯到这个菩萨还是有法执的。我们讲这个这个有个经文叫什么？花起初心欢喜地，寄生犹自现常理。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个菩萨的末法二识的还有存在啊。花起初心欢喜地，就说明初地菩萨啊。这个初地菩萨呢，他从凡夫啊开始持戒啊，持八关斋戒啊，忍受这个饥饿啊，睡眠又少啊，苦修啊，哎，有一天起来打坐，一念的相应会分破无明，分正法身了啊。那么所谓的进入的初地。这个时候内心欢喜，叫欢喜地。但是呢，这个初地菩萨还有问题，寄生犹自现常眠，他寄生的我执跟法执啊，还会起来活动。啊，这个现这个缠，这个缠呢，也是烦恼的现行，缠绕我们有情众生的身心不自在。啊，那么这个眠呢，指的是这种烦恼的种子，他睡觉了，不起来活动了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初地菩萨到七地之前啊，都还有寄生我执跟法执的这个现行跟种子的干扰。所以你看这个菩萨啊，在唯识学上说啊，这个初地菩萨呢，他如果一入定，那么他法空之国一现前，他真的是人法双亡，毕竟跟我握手。但是他要一出关啊，这双腿一换啊，双腿一换，他出去跟人家接触啊，他也可能因为这个对佛法的知见啊，会跟人家争执的，还有争执，他是有，不过他这个争执是具身的啊。那么跟我们凡夫的这种分别起的啊，我法二识就差太多。我们这种分别往往很出众。那么我们不要讲说，好像说，哎呀，我们看到这个初地菩萨还有烦恼，我们感到很安慰啊。不过是这样子的，说这个修行不容易啊！你不要说啊，你说哎，某某人啊，你这个学佛说三四十年了，你还有烦恼啊？的确是还有烦恼，不容易啊。那么这个初地菩萨呢，还有寄生我法二识呢，在这个唯识经论上说，这个菩萨的这个初地菩萨的我法二识的烦恼啊，他的心量很薄弱，很薄弱，他只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比如说他跟他争执法执，然后他稍微注意一下把正念提起来就消失掉。那么在这个唯识经做一个比喻说啊，好像一个烧热的这个锅子啊，那么你滴一滴水下去，这个水就是烦恼，这个水啊一滴到锅子上啊，马上消失掉。因为这个初地以前的菩萨，他的五分别智已经成就了，无漏的圣道在他整个五蕴身心已经成就了，他的烦恼一现起的时候，他无明是一现起来就马上就破坏掉，不必像我们了，烦恼起来啊，开始拜八十八王，拜了一步啊，拜了很久啊，才慢慢的降服了一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说啊，只要是法空自果不现前，换句话说，只要你失去正念，那么第七意识他一定攀缘第八识，升起把我见，升起法执。前面的不得觉的我见是讲我执。那么我执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它重复一下哈。七地以前菩萨还有我执，到八地就没有我执了。啊，无功用恨我横吹，啊，无功用八地菩萨。啊，那八地菩萨呢，他把这个初地以后就破坏了分别我法二执。啊，到了八地以后，再破坏了具身我执。换句话说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没有寄生我执，所以他就没有，他第七意识就没有不特切的我见相应，只有法我见相应。那么法我见相应呢，一定要到金刚道或一佛空以后啊，再把具生的法执给破坏掉。所以我们如果是凡夫众生的话呢，我们第七意识啊，有跟两个相应，第一个不特切的我见相应，第二个法我见相应。那么八地以上的菩萨呢，只有法我见相应。那么第三个是平等性质相应啊，一切的如来菩萨见到即修到位，法空自果现在前位，彼焉无垢一熟是其平等性质啊。那么一切的如来啊，三世的诸佛啊，那么 乃至于菩萨的见道，就菩萨的见道是初地，初地以上啊。那么修道，修道是从二地以后了。应该要细分的话，修道位就从初地的这个住心以后啊，初地的入住后啊，初地的初心是见道，但是到了住心以后就修道了啊。那么从初地的住心一直到这个等觉菩萨都是修道位，到佛之前都修道位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只要法空智国现在前位，只要法空智国现前，他第六世能够跟法空智法空国相应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彼缘无垢一熟识。那么这个彼缘无垢一熟识，这个彼是第七世的。如果是佛，他是攀缘无垢识，因为无垢识只有佛才有。佛的第八是转成无垢识啊。那么如果是属于菩萨的话呢，见道跟修道位的菩萨呢，他就是攀缘一熟识。但是他攀缘一熟识这个时候不起法我见，他起平等性质相应，起平等性质啊。换句话说呢，只要是菩萨的法空智果现前，那么第七意识跟平等性质相应啊。那么这个平等性质呢，菩萨是分正，佛是圆满。初地菩萨呢，他就有他第七意识就能够跟平等性质啊，能够部分的相应，佛就圆满相应。那么这个是说明第七意识的它的三种的相应啊。那么从这三种相应，我们可以知道从转凡成圣那么之间的一个过程啊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几次以众觉士啊，八士归礼颂云：“恒审思量我向谁？有情日夜正昏迷。是或八大相应起，六转忽为染尽衣。”那么这个偈颂是说明第七意识的功能。恒审思量啊，这个是把这个第七意识的功能讲出来了啊，它能够恒常的审查思维度量。那么攀缘第八识的见昏啊，产生一种我相，这个我相包括人我相跟法我相啊，就是说我们生命体有一个我，还有一个我所作用的法啊。那么这个谁就是坚固的执着，不愿意舍离，跟这个我人我相跟法我相啊，就经常的相随啊，内心就经常跟这两个人我相、法我相相应啊，不愿舍离啊，要随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啊，因为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我相随啊，就糟糕了。有情日夜正昏迷，使令我们有情众生啊，日夜不管是白天，不管是晚上，这个正是恒常。恒常处于这种昏迷的状态，恒常处于这无明大梦的状态啊。在这个经论上做一个比喻，也就是说龙王梦为一职，这个龙王啊，转轮圣王，他有很多的七宝千职啊，种种这个珍宝啊，种种的自在，但是他有一天睡觉啊，做了一个梦，他梦他是一个蚂蚁，这个蚂蚁很辛苦啊，很卑劣啊，就到处为了饮食啊，忙碌啊，就搬东西啊，就比喻我们众生啊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我们的真如本性本来就是无量无边的诸佛的功德庄严，但是我们一定不觉产生八识，产生七识以后啊，特别是第七识，好，那么你一开始有生命体的第一刹那，第八识突然变，第二刹那好了，第七次出来了，二轮变。第七次一比一转眼比，第七次从第八次转身以后啊，就攀缘第八次，就执着，有情执我执为自恋我故，执着这个有情的生命是有真实性的，那么是常住不坏的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使令我们整个有情的众生生命都想相续，那么就失掉我们真实本性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就是比喻啊，轮王梦为一子，就是他转轮圣王，他做梦的时候他是一个蚂蚁啊，他总把一些 辛苦，他醒过来以后啊，他又是转入这种七宝圈子。那么这个是比喻啊，有情日月正分明，就说、啊、我们众生的我法二执啊，那么障碍我们的整个真如本性的功德不能显现啊。啊，那么正分明在这个生死的无明大梦当中啊，就是这样一直做梦做下去的、啊、叫正分明，恒常的分明。那么是或报大相应集，又转护卫染净衣啊，就说明第七意识它所相应的烦恼。那么是或就是四种根本烦恼，哪四个呢？我痴、我爱、我见、我慢。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，这个烦恼本来是有六个啊，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有六个根本烦恼。但是第七意识只是跟四个相应。我们先说明第一个，我痴。那么这个本来我们的生命体啊，都是因缘所生，没有一个我。那么第七意识认为有一个我就是痴的，就是因为我而引生的痴叫我痴。那么我见呢，本来没有我而认为有我，就是种邪见，就是我的邪见。第三个我爱，那么它产生我以后呢，就深深的爱着这个我，不愿舍离，经常啊恒审思量，我相随，经常跟着我相应，我爱，我慢，因为我呢，就四举高举啊，就认为自己了不起的，四举高举啊，就我慢，啊，那么在这当中呢，因为他的爱痴见慢都是因为我而引起的，啊，所以叫我，啊，都多一个我，我是我见我慢我爱，一般我们第六意识的烦恼啊，比如说你爱烦恼、贪烦恼。它不一定是根据我引起的啊，比如说我爱这个闹钟，我爱我的房子，我爱我的眷属等等。但第七意识不同，第七意识它是一个，是爱一个我，就是那个生命的一个常一的主宰啊，所以它都是因为我引起的，我爱我是我见我慢。那么它六个根本烦恼当中呢，它没有疑烦恼，没有怀疑的烦恼，它就相信这个是对的，它没有任何的怀疑啊，也没有嗔的烦恼。啊，他对这个我很欢喜啊，他从来不排斥这个我的，啊，所以说他这个四个根本烦恼都是因为我引起的，我痴、我见、我爱、我慢，啊，这种根本烦恼，以及八大随烦恼啊，这个随烦恼就是从根本随根本烦恼而生叫随烦恼啊，我就把它念一遍了，啊，这个随烦恼我不解释的啊。那八个随烦恼呢，不信啊，不相信。懈怠、放逸、思念、昏沉、调局、散乱、不正知，啊，它跟这八个烦恼相应，啊，这随烦恼啊，随根本烦恼而生起。我讲四或八大相应起啊，它跟这个四个根本烦恼、八大随烦恼相应而生起。那么六转互为染净衣啊，这个前六转世啊，就称为第七世是染净衣啊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第七世是有漏位，恒常执着我法恶执，那么使令前六世的一切的造作，乃至于三法造作，都不能够离相清净，通通变成有漏啊。那么如果第七世清净，第七世清净了。他跟二空平等正如相应的，那么使令第六前六意识所造作的一切法，统统是清净。第七意识清净，前六意识所造的业统统清净。第七意识染污，前六意识所造的业统统执着，统统染污。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讲啊，六转互为染净衣，它是整个六识，它是染污或清净，它是一个依止，它是一个关键。依止他来判断，他来决定。啊，六转互为染净，不但是六转了，啊，我们讲整个八识都发在他的关节。啊，他一转，整个八识都跟着转。啊， 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那么这个第七意识的一个寄送啊，恒审思量我向谁，九情日月正昏迷，是或报答相应其，又转呼为染净一啊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结释啊，我们再说明第二个结释啊。是论云，寂静说无想有情，一起身中心心所灭，若无此事彼因无然啊。听到这个地方啊，那么在成文思论上说啊，这个契经就是经典啊，上契诸佛实相的妙理，下契众生之别的根基叫契经。那么佛陀在经典上说啊，无想有情，入无想定的有情众生啊，那么在这整个无想定的一体的生命当中呢，心心所灭，他整个前六意识的心王跟心所都不灭了，都不起现行。那么如果没有第七意识，彼因无染。如果他没有第七意识的话，那么他就是他就应该进入圣道了，但是他并没有进入圣道。换句话说呢，那么他还是有第七意识。未彼常持无六转智啊，若无此意，我执便无，乃至故因别有染污莫那，以无想天恒其我执啊。那因为就是说啊，他常持这个无想地的时间是500大劫，那么他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，通通没有六转智。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第七意识，这个恒审思想这个意啊，他就不应该有我执了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个禅定啊，外道的禅定啊，它是有定无慧啊，如实压草，它如把禅定啊，把烦恼给压下去。换句话说呢，一个禅定的天人啊，他的烦恼啊，跟我们完全一样，一点都没有减少。那么他的烦恼我通通没有减少，他怎么能够成就这种禅定的上面的境界呢？这种极静的境界，这种三昧乐呢，因为他的禅定的力量把它压住了，使令他通通回到了种子位，那么暂时不起现行。那么因为他烦恼没有断啊，他总有一天呢，烦恼一动啊，就把他禅定给破坏，所以他还是要继续到三界里面来轮回的，因为他整个烦恼的极定没有断。所以这个地方说啊，来之故因别有染污莫那啊，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应该在这个无想定应该还是有这个染污的莫那啊。那么在无想天呢、啊，恒起我执啊，那么因为还有这个我啊，有执着啊，所以他的烦恼都在啊。有烦恼的话，就是还要在三界轮回的。由此圣全圣同和厌彼啊，因此之故啊。那么佛法里面佛弟子的贤啊圣啊都呵责，都厌恶这种无想定外道的定啊，有定无为，呵责他。外道他本身啊修行啊，他没有这个波雷波罗蜜，所以凡夫跟外道最大的区别就是波雷波罗蜜。因为你不能够观察五蕴无我啊，你禅定再高啊，你只要有一个我，你就是有问题，就是要流转。你必须看十二因缘嘛，啊，十二因缘第一个就是无明，无明言行，行言事，事言名色，乃至于言这个生老死病，生老病死。那么这个无明就是我法二执嘛。换句话说呢，你只要我法二执没有破坏，你就逃不出十二因缘。你逃不出十二因缘，表示呢，你三界的生命你就跳不出去。所以外道就是搞错了，他不能够观，他没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啊，道尽无因皆空。他即使禅定再高啊，他在禅定当中还是有一个我存在。你看那个神我外道，神我外道很了不起呢，他们那个禅定的境界一现起以后啊，他知道外在的境界都是生命，但是他要执着他的无因身心里面有一个神我，有一个常意的主宰。那么你有这个我的道的存在啊，到最后呢，你这个我就是无明啊，有这个无明就会言行， 起因就延续，就是摇头派，跟这个根源没有拔掉。所以我们上次好像讲了一个故事啊，优婆塞的孙子，然后他在世的时候呢，在他同期的有一个善见比丘，这个善见比丘呢，他也是持戒精进的修苦行。那么这个善见比丘呢，得到了试禅，舍念清净地。这个试禅啊，很多人会产生误会，因为呢，初禅、离身喜乐地、定身喜乐地、离行妙乐地，都还有有为的快乐，都能够产生身心啊，产生周遍身心的清安的三昧的。那么到了三禅，有为的是整个有为的最快乐，但是一三禅转到四禅以后，他的有为的通通退落了。舍念清净地，他内心一变得清净寂静。那么在这个市场，很多人啊，如果没有学习大乘佛法，就会认为他得到四果。善见比丘就是这样，他认为他得到四果了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。那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啊，这个人啊，他是凡夫啊，他是个苦恼凡夫啊，你跟他讲，他会接受。要得到四禅人啊，他是我慢很重，他这个我是个大我啊，你谁讲他都不听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四禅禅定的人啊，你这什么都不懂。那么这个时候优婆塞正怎么度他呢？优婆塞在禅定当中啊，发现了这个人糟糕，修行啊破人消息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优婆塞正在禅定当中啊，就在虚空里面啊现出一种凶相。这个凶相呢，不管是佛弟子外道，他们印度文化很高啊，一看到这个凶相出现，就知道这个地方啊十二年不下雨，这个不得了啊，十二年不下雨不得了 啊没有水的话大家都是要死掉，大家紧张啊，不管是婆罗门啊外道就很急雨的。但是怎么急啊，这个优婆塞的尊者，这个阿罗汉啊，他的真的是神通广大，那个凶相就是不消失。那么大家想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就找优婆塞的尊者啊，佛弟子就赶快啊，大家就集合啊，去求见优婆塞的尊者，你要出面帮忙解决啊。优婆塞的尊者说，这件事情的我不能做。那么大家说，那您老师，我们这个时候当今社会的大善之事啊，你不能做谁能做呢？优婆塞的尊者说，善见比丘可以做，你找他，他可以处理。大家去找善见比丘了，善见比丘本来是一个住茅棚的，就被找出来了。找出来说啊，这优婆塞的尊者说啊，你能够为我们祈雨的，你很了不起的。那么这个善见比丘呢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在禅定当中啊，经常跟龙王有来往。那么他跟龙王很熟，他说行，我试试看。他一入定啊，就找龙王帮忙说，哎，请你麻烦帮忙下个雨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优婆塞的尊者就把这个禅定这个凶相把它收回来。啊，这个龙王呢接受了这个善见比丘的指示，就开始下雨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虚空里面凶相去掉了，就开始下雨，大家就很欢喜啊，哎呀，这个善见比丘真了不起啊。优婆塞的尊者不能做，他能够做，他比优婆塞还高啊。那么大家就开始皈依他了，供养他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善见比丘啊，他就从一个地方要回到他的住处。那么他这个时候的眷属很多了，旁边跟很多眷属。那么优婆塞的眷属，优婆塞的尊者就比较少了啊，他就这个优婆塞的尊者就故意啊跟他相面，就跟他见一面。那么这个时候一见面的时候啊，这个善见比丘一想，你看我的眷属这么多啊，这优婆塞的眷属那么少啊，生起了我慢心。那么当然这个善见比丘也是了不起，他回去以后一打坐就检讨，哎呦，我刚刚生起了我慢呢。那么我会生起我慢呢，表示我的五蕴生起当中，这个我没有破坏。那么我没有破坏，表示我没有生阿罗汉果。他这个时候紧张了，糟糕了，他的我执还在，因为你有我慢，一定有我才会慢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私下去见，他就求见优婆塞的尊者。他说：“尊者啊，我本身我没有跟阿罗汉果。”他唱，优婆塞就呵斥他：“你这个人怎么的？你为什么能够为众生取语呀？你这个呵斥他。”那么呵斥以后呢，那么就开始教他正确的修行方法，教他。你在禅定当中啊，你要观察色受想行识啊，意念所生，无有自性，当体虚空，无我我执。哎，最后他证得阿罗汉果。 所以优婆塞多住呢，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度他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啊，由是贤圣同和而厌彼，和则外照的禅定当中有定无慧，那么就是不能够超越三界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，整个第七识是转一的根本，六转互为染净一。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段啊，中进路。中进宁创入道者，此亦希明，是起凡圣之因，宜穷体性，乃立解惑之本，可救根源。迷之者为人法直至于啊，悟之者成平等性之智。这第一段，那么说明了、这个第七意识是我们凡圣、凡夫跟圣人的一个关键。创悟道者，一个刚刚啊修学佛道人啊，此意息明，你对第七意识的形象要弄清楚。为什么要弄清楚呢？是起凡圣之因啊，宜穷体性啊，乃立解惑之本啊，可救根源。因为啊，这个第七意识啊，它可不得了、它是我们凡夫跟圣人一个根本原因啊。那么你应该好好的穷就这个第七意识，它这个思量的体性啊，你应该思量啊，你说你是个圣人，你思维一下你的这个第七意识是不是还有我相法相呢？你应该去思维这个问题。应该去穷究这个第七意识的思量体系，你就能够判定你是凡夫是圣人。那么乃立解惑之本，可救根源啊，这个是我们解决烦恼的根源啊，就是从魔法二执啊。本来我们烦恼很多的啦啊，六根本烦恼、二十随烦恼啊，那么一切的烦恼，一切的烦恼呢，都是由魔法二执引生的，所以它是解惑的根本。你把魔法二执解决了，一切烦恼都能消失掉。那么你应该去穷究这个烦恼的根源，就是我法二执。那么迷之者为人法直至于啊，悟之者成平等性之智啊。那么第七意识如果再迷，那么它就是跟人法二执相应了 啊。那么如果第七意识再悟，那么它就转成了平等性智啊。这个是说明啊，以上是说明第七意识啊是整个转凡成圣的一个关键。那么第二段再把这个第七意识的形象加以说明了。以诸室内都得以明，入得独得一明，向有漏中作无明主，不见不断，无想定，智而不消，常审常恒，四空天辟而还其，虽有复而无际，不外执而内圆，常体现行，能必真而障道，为称不够，但成然而论生。这是第二段说明第七意识的形象。那么在整个诸事，在整个八识当中呢，它单独得到这个意的名称，换句话说呢，它的思量的功能特别的强烈。那么像有漏中做明主，在整个有漏的凡夫的生命当中啊，它是无明的根本，它是十二因缘无明的根本，我法二执就无明的根本了。那么不间不断，无想定，智而不消，它的功能呢，它不间不断就是不间断的意思了，它恒常相续不间断。那么无想定啊，这高深的禅定啊，虽然想要治它，但是它的我法二执还是不能消灭。那么常审常恒啊，它能够对这个第八识深入的审查，而且能够恒常的相续的起现行，叫审灯恒。那么四空天闭合还起啊，乃至于你看四空天的禅定啊，想要避免这个我法二执的升起啊，都不可得，闭合还起还是升起啊。那么虽有复而无际，不外执而内圆啊，那么它是属于有复无际。有复无际我们说明一下，那么这个无际有两种，一种是有复无际，一种是无复无际。那么第八识的无际呢，是无复无际。那么第七意识的无际是有复无际。那么这个复啊，就是覆盖真如，障碍圣道。那么这个第八识的无际性啊， 它不覆盖真如，也不障碍三道。换句话说呢，第八是以它的立足点啊，你第六是要修善，他也没意见；你第二是要修恶，他也没意见。他是老老实实把你所造的善恶业的东西收集起来。但第七意识不懂，第七意识说它是有覆，它这种无记性啊，会覆盖真如障碍三道。换句话说呢，你第六意识要修善，我要布施，我要持戒，哎，第七意识要障碍你，它让你在布施在持戒当中产生执着，你要修它，它障碍你。你除非修习般若波罗蜜来破坏它。所以讲啊，六度无波罗空生有漏因啊。你第六识要修善，它产生执着来障碍你修习正道。只令你所修一切善法，通通有漏。有漏就是说啊，你这种善法不能够出离生死的、啊，有漏的善业。所以讲，虽有覆而无尽，它是有覆无尽啊。那么外直而内延，那么它不向外攀岩的，它只攀岩，它只向内攀岩第八识的见分啊，以为我。常起现行，能蔽真而障道，然后让现行，那么遮蔽真如，而且障碍正道。这个是说明啊，有覆这两句话，蔽真而障道啊，遮蔽真如，而且障碍正道，障碍我们修学正道。唯真不共，但成染而论生啊。那么他是第六意识所不共，他是第六意识不共所依啊，他是第六意识所依的根。那么但成染的论生啊，使令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一切的造作的善法都成有漏啊，成染啊。那么使令这个成染是讲因地来说啊，在因地当中它染污了第六意识所造作一切的善业。那么在果上呢，它就使令我们三，滋润我们三界的生死啊，滋润我们三界的生死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在三界生死当中呢，我们所造的善恶业是清因啊。那么这个我法二执，它是真善缘，像这个水一样，它能够滋润种子啊，那么滋润我们三界的生死。那么以上是说明第七意识的形象，下面做一个结劝呢、啊。这个有没有延寿大师就给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结劝。是以意透尘劳，悉知要尽，将是妙药，先后并言。若细意推寻啊，敏心品察，则何尘而不出，何病而不消，断惑之门，是为要宜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啊，我们修行想要突破三界的尘劳啊，三界的生死啊，你要啊知道这个途径啊，你不能盲修瞎念啊，你要知道怎么出去啊，怎么出去三界呢啊，这个主要的途径呢啊。下面做一个比喻的，将是妙药先后病，先后病也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吃药，你要吃药，你要知道你是什么病，你的病在哪里，你是肝病呢，胃病呢，那么才知道说你要吃什么药啊，先后病也啊。那么这就是说啊，你要了生死啊，你要知道说你要了生死要从哪里下手啊。那么若细意推行，敏心体察啊，如果我们对这个第七意识的形象啊，这种我法二执啊，那么细意就是仔细的推求去巡查啊，那么敏心的体察啊，这个敏心是静下心来好好的体会观察啊，这种我法二执的形象啊，好好的对治它，那么则何成而不出果，这是果报来说了。那么我们一切的尘劳，一切的生死，乃至于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，哪有不处理的呢？啊，这是果报来说，就是这种功德。那么因地来说呢，合并而不消，一切的烦恼病，哪有不消除的呢？啊，那么最后一个结劝了，断惑之门，是为要义啊。我们要断烦恼啊。它整个关键呢、啊，就是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我相是，你要破坏你的生命体里面一个执着一个我，还有我们认为一切的境界的实法。我们认为啊，我们凡夫是这样认为啊，我们认为说我这一体的生命体当中有一个我， 有一个主宰者，有一个受用者。然后呢，我这一起生命当中有我所，啊，这是我的房子，啊，这是我的眷属，啊，这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是法治的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有我跟我所啊，你就引申很多的贪烦恼、嗔烦恼出来，贪嗔痴慢疑都出来。那贪嗔痴慢疑出来，你就造游乐业，就有了六转生死。所以经典上说，一切业障海啊，皆由妄想生啊。一切的业障啊，我们众生的业障从哪里呢？一切业障像大海一样啊，深广无碍啊，皆从妄想生。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啦，你内心啊，在那个地方攀缘执着产生的，你内心的有毛病，一切业障啊，皆从妄想生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断惑之门是为要领啊，我们啊修行啊，整个下手处，不管你修行哪一个法门，你是拜佛、持咒、念佛等等也好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我法二识给降服，来去破坏。你比如讲，我们讲往生极乐世界好了，你说我修净土法门，我不去断惑，没错，但是。你一定要临终正念，心不贪念，意不颠倒。你第六识不能贪念娑婆世界，你的意，你的第七意识不能够颠倒，不能产生执着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临终正念失去了，你不能往生，你颠倒了。印光大师说啊，不是阿弥陀佛不慈悲啊，比如说你这个人啊，你躲到房子里面去，那么太阳照不到你，不是太阳的过错。你自己执着颠倒了，跟阿弥陀佛本愿不相应的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保持临终的正念呢？我跟大师讲，你没有平常的正念，绝无临终的正念，